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从今天开始要与您分享的是诗歌智慧书概论。这一门课程是针对着在圣经中关于诗歌智慧方面的启示。正如在片头大家所听见的介绍，透过约伯这一个人，我们来认识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透过在旧约圣经许多人物他们所写的诗来认识人生的经历，也透过箴言来认识上帝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人生的指引，透过传道书让我们能够更看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生活，透过雅歌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与我们所期盼的关系。在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与您分享今天的课程内容。第一课，诗歌书简介。诗歌有好几类，在我们所使用的圣经中，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大部分都是诗歌的题材，而诗歌的题材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是中国人，在旧约中的诗歌它有很多的种类，因为希伯来人是东方的民族，这些诗歌也都带着东方人思想的色彩，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特别有利。中国人也是一个充满了诗的东方古文明民族，因此在东方古文明的特色中，希伯来人的诗歌与中国人的诗、词、歌、赋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旧约中的六卷诗歌书比拟成中国的诗歌题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中国诗歌的题材来看旧约中的六卷诗歌书。旧约中的诗篇好像是中国诗歌题材中的诗类，旧约中的传道书以及约伯记就好比是中国诗歌题材中的词类，而旧约中的雅歌、耶利米哀歌这又好比是我们中国诗歌题材中的歌类，在旧约中的箴言书又好比是我们中国诗歌题材中的赋类。不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诗歌题材来对于旧约这些诗歌智慧书有一些了解，我们还必须实际的透过希伯来人的思想来看希伯来人他们的分类。如果我们单从希伯来民族来看旧约这六卷诗歌书的话，它也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叙情的诗体， 好比是旧约中的诗篇，就是属于希伯来诗歌中的叙情的诗体，描写人的感情，而人的感情常常跟环境是离不开的，跟人际关系是离不开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他所接触的若不是人就是环境，不论是人和环境都会带给这个人有情感上的反应，而这种情感上的反应在诗篇中真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诗篇又好比是希伯来人他们所说的叙情的诗体。另外雅歌这卷书就好比是希伯来人他们所喜欢的歌剧题材，然而在歌剧题材的里面又分为喜剧和悲剧。在旧约的雅歌是属于喜剧这一方面的歌剧题材，而约伯记以及耶利米哀歌这两卷书虽然也是歌剧的题材，可是呢它却是属于悲剧的歌剧。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令我们高兴的事情，不论是从环境，不论是从我们所接触的人，都会带给我们有欢喜有快乐，也会带给我们有愤怒有悲哀。因此在雅歌、在约伯记、在耶利米哀歌充分地表达出了人在际遇和人际关系中所发生的各种反应，借着歌剧的题材表达出人生的喜怒哀乐。另外箴言书以及传道书，这又是属于希伯来人他们诗歌题材里面的格言体，就好比是一种朗诵的诗体，这种是可以用大声朗诵出来，它不一定是用音乐来表达。好像诗篇它是描写人的情感，那么通常都会配上音乐，配上一些乐曲，只可惜这些乐曲已经失传了。但是箴言跟传道书它是属于格言题材，因此它不一定需要有音乐的背景，它可以直接的透过一个有权威的老师或者有权威的领袖宣读箴言和传道书的内容。甚至有些旧约学者他们认为箴言和传道书是在律法以外所启示的生活准则。那么以上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对于旧约的这五卷书所做的一些简单的分类。那么在旧约诗篇中或者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也会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诗体，而在这种不同的诗体里面我们也仍然可以把这些诗歌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所以各诗体中的分类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透过它的类别详细的来查考每一首诗。就圣经中这六卷诗歌书中每一卷诗歌书的诗体又可以详细的把它分为五类，也就是说旧约中的每一首诗歌每一个诗歌题材又可以详细的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短诗，好像诗篇117篇它只有两节也只有16个字，就希伯来文说它只有16个字，而这16个字是圣经中所有的诗体中最短的一篇。另外就是长诗，长诗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史诗，历史的史，好比诗篇135篇、诗篇136篇 都是用诗歌的题材来描述历史，来歌颂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这是属于藏诗类的。第三个是歌谣类的，这种歌谣类的诗歌是指着群众以某一个人为歌曲的中心，是属于歌谣题材的诗歌，好像在约伯记第30章第9节，在那里说，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诗篇69篇12节，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耶利米哀歌第3章14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很显然的，约伯、大卫、耶利米落在灾难中的时候，他们周围的人并没有怜悯的心，反而以诗曲来谈论他们，来讥笑他们。第四类是垒诗，这是一种挽歌，是追悼死者生平的德行，好比是耶利米哀歌，好比是撒母耳记下第1章19节到27节，是大卫他在追悼扫罗王和约拿丹的诗歌。第五类是情歌，这种情歌在雅歌里面表达的非常的完整，它是讲述到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子的爱情，而以这样的爱来比喻神对他百姓的爱。当我们稍微对于诗歌的题材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我们紧接着就要来了解怎么样来读诗歌，也就是说诗歌的读法如何，读诗歌有没有什么原则。我们首先要一起来看的是诗篇的读法。诗篇总共有150篇，分为五卷，有的圣经学者称诗篇是小圣经，也是许多基督徒灵修祷告的素材。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用诗歌，都会用祷告灵修，但是如果我们会使用诗篇来作为我们灵修祷告的素材的话，我们将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有很多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都喜欢用起应的方式来诵读诗篇。关于诗篇的诗句和结构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所应该有的认识。诗篇的诗句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种，我们就分别的介绍。第一个，意义相同的诗句。在诗篇中，有些诗句是平行的诗句。在这些平行的诗句中，第一种是意义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两句诗句当中，虽然用的词不同，但是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诗篇19篇第1节，在其中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这两句诗句中的诸天以及穹苍是相同的意义，虽然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我们从平行句的原则来看，在这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一个神的荣耀 所指的就是神的手段，因为诸天与穹苍是相同的意义，因此在诸天和穹苍这两个词所引出来的句子也都会有相同的意义。所以说在平行句的原则之下，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圣经。在这里神的荣耀所指的就是神的手段，原来神的荣耀是非常广义的。你可以说神的创造是神的荣耀，你也可以说神的话语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所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大。然而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这里所说神的荣耀就是专指着神的手段。所以如果您知道了在平行句中的一些原则，您就不会把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这一个神的荣耀做了太多的解释。在这里神的荣耀所指的就是神的手段。然而神的手段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的意思是神的手，当然手是做工，手是写字。我们再从整个诗篇十九篇来看，这个神的手段，这一个神的手所含的意义就是神的作为。这样子我们透过了对于诗篇平行句当中相同意义的原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诗篇十九篇它应该有的解释了。第二个是意义相反的诗句。在诗篇中平行诗句的第二种类型就是意义相反的诗句，也就是与前面的恰好相反。在平行句中所蕴含的意义是相反的。我们也举一个例子，譬如在诗篇第一篇第六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但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很明显的，义人与恶人是相反的。义人与恶人既然是相反的，那么在义人和恶人后面所带出来的句子，也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解释义人的道路，去正确的解释恶人的道路。很明显的，义人的道路是永生，恶人的道路是灭亡。这是我们从相反的诗句当中一样可以更深更准确的来认识诗篇中一些诗句中的真理。第三个是意义综合性的诗句。在诗篇中第三种平行句就是综合性的诗句，也有一些圣经学者称它为意义见证的诗句。这种诗句有一种特征，就是在第一行诗句中的一些思想或者诗词的意义，到了第二行的诗句中被扩大了或者被加强了，诗句的意义愈到后面就愈清楚，或者说它的强度就更加的加重。好比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第二节中的昼夜思想更清楚地指出了喜爱的程度，在第三节中更是清楚地说明了第二节中的有福，并且第三节中的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强化了一棵树的光景。这一棵树是比喻 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一个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也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有福的人就好像是一棵树，它会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最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更直接地解释了有福的意义。这样子看来，一个人要怎么样有福呢？就是好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描述一个人喜爱神的律法，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一种生命的现象。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因着神的话语，在他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顺利，他所指的就好像树结果子一样。所以凡事顺利，并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顺利，而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树一样可以结出果子出来。这个果子是让人享受的，这个果子是让别人欣赏的，这个果子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果子是种在一个好的果园里面，而种植这棵树的主人也是一个好主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生活中所结出来的果子，就好像是果树所结出来的果子一样，会让人认识我们生命的主。因此，一个有福的人，他也许正在受苦，但是因着他所受的苦，因着他所承受的压力，能够使别人得着造就，使别人得着安慰，这就是他所结出来的果子了。好像一个孩子生出来是需要他的母亲去承受生产的痛苦。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解释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所指的是一种生命生活的见证。这是我们在诗篇的一些分类当中所了解的三种。那么第四种是字母离合体的诗，这种诗句是按照希伯来文的次序，在每节或者每半节或者每一段诗的起头都会使用相同的字母，好像诗篇第九篇、第十篇、第二十五篇、第三十四篇、第三十七篇、第111篇、第112篇、119篇、145篇。当然，这一类的诗篇，若是用希伯来文的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用中文的圣经，不太容易了解。但是透过今天在课程里面所告诉您的这些诗篇，其实它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它是用字母来排列的。这就是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所要注意到的四方面的读法。如果我们了解了诗篇在这四方面的结构，我们就能够更深入更清楚地来读我们所领受的诗。至于在诗歌智慧书中箴言的读法、传道书的读法、雅歌的读法以及约伯记的读法，我们就留在各卷书的单元部分再与您分享。最后要与您分享的是闪见的诗，也就是在约伯记、在诗篇、在箴言、在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以外，分散在旧约其他书卷中的诗，我们就简单的向您介绍， 您也可以用笔记下来，往后再详细的去读它，或者将来您查考单卷旧约书卷的时候，可以较深入的查考它的信息。最早的诗就是创世纪第四章23节到24节，还有雅各的歌是创世纪49章，还有红海之歌是出埃及记第15章，还有复兴的祈祷是哈巴谷书第3章，还有约拿的诗歌就是在约拿书第2章，还有摩西的诗歌是在生命记32章33章，还有女英雄之歌是士师记第5章，还有参僧的诗歌是士师记第14章第14节，还有哈拿之歌是沙穆尔记上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这就是在旧约中一些散见的诗，在您以后读各卷书卷的时候，若遇见了这些散见的诗，盼望您就可以用诗歌的读法来认识这些经文。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诗篇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诗篇更深地来认识人生，更深地来明白您的旨意。求主祝福我们的课程，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若是您有需要，可以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胡大卫，胡是二胡的胡，大是大小的大，卫是卫生的卫，胡大卫。我一接到您的信，就会马上把您所需要的资料、所需要的书寄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下一次要与您分享的是第二课《约伯记》的背景介绍。《约伯记》的背景介绍，这是我们诗歌智慧书概论的第一卷书，是描述约伯这个人。然而我们对于约伯这个人的背景也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至于错解了约伯记的真理，也帮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背景来更准确地认识约伯记的内容。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喜欢这一卷书，我们欢迎您按时收听。